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不会修到学会修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31日。我从小跟随父母走进大法修炼，双盘打坐半个小时，双脚像微微过电般美妙，也不觉得痛和累。平时也能按照师父讲的法理要求自己。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，一路都比较顺利。是师父的慈悲安排，修炼大法让我开智开慧。但参与工作进入社会后，由于受到方方面面的污染，我慢慢放松了修炼，忙于人情世故，在尘世中昏昏度日，心也静不下来，感觉离法越来越远。第一部分，向内找，化解了与母亲的矛盾。我母亲是一位性格比较强势的人，我结婚有了孩子后，就开始想要摆脱母亲对我的安排，尤其是在带孩子的事情上。我总希望按照我的生活方式养育孩子，而母亲却总想按照她的方式来养育孩子。我们之间的矛盾好像无处不在，有时一件很小的事都会引发争执。一开始，我把原因归结在对方，感到沟通难，甚至简单的评判这件事他哪里不对，那件事怎么怎么不理解别人。后来我发现，这一切都是在向外找。我的朋友曾跟我分享过一句话：你自己眼里的你不是你，别人眼里的你也不是你，你眼里的别人才是你。当我不再向外看，开始向内找时，我看到了自己存在的许多执着心，如坚持自我，不接受意见，缺乏宽容心。当我找到自己的问题后，也理解了母亲的不易。她也曾是个无助的孩子，过早承担生活重担，加之长期受党文化的污染，形成了强势的性格。当我换位去思考问题的时候，我理解了母亲。师父讲的真善忍改变了我，让我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对方，把我放下，矛盾也就消失了。在我心里，取而代之的是宽容和理解，母女关系也融洽了。第二部分，找到看不上别人的心。以前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，对工作总要讲究一个前瞻性，对任何问题喜欢反复思考，深思熟虑，久而久之患得患失，很容易焦虑。后来发现，想对每件事掌控得清清楚楚，计算得不差丝毫，也是一种执着。执着于名，想让别人说我把事情做得好，强者，很爱享受这种别人认可的感觉。平时做事情都喜欢同时做好几件，觉着自己能套着做，说明能力强。执着于利，生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伤。执着于自我，一件事怎样做得更好，总有自己的想法， 也希望他人按自己的想法去做。那种在工作中坚持自我，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执着，把人间事情的成败看得过重，没有把提高自己的心性放在第一位。当我学会放下自我后，我发现每个人都有闪光点，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现在我才真正认识到，在社会上，在工作中，在家庭里，都是我修炼的场所。我所遇到的人都是来帮我修炼的。不管他们对我表现得好与不好，我都应该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善待他们。提高我的心性是第一位的，对我好和不好都不重要。没有他们的出现，我怎么提高？看不上别人的心，是一个修炼中的大漏，我一定要修去这个漏。第三部分，修口。我在常人中不知不觉形成了比较圆滑的性格，表面看起来与世无争，待人善意。但仔细想，我的出发点不是因为善，而是为了让别人说我好，还是想得到常人中的好处。跟别人打招呼，总是捡别人爱听的话说，要么夸对方衣服好看，要么夸对方今天气色不错，没有优点也得找点什么好听的说说。有时在办公室里，为了显得合群，我也会说一些附和的话，比如同事们背后议论人时，我也会吐槽几句。慢慢的，我也形成了遇事爱抱怨，人后爱说人的习惯。甲、恶、斗的邪党文化，它让人们都戴上伪善的面具。这种伪善也污染着我，让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只说好话，不说实话。修炼能提高吗？这种心态对讲真相也不会起到好作用。后来我就时刻提醒，要求自己，不要去听一些家长里短，不参与说东道西，同事们谈论些自己感兴趣的，尽可能不动心。这方面考验很隐蔽，很多时候刚开始搭话觉得没什么，说着说着就发现跑偏了。我意识到要学会修口，要修一丝一念。当不好的念头一出现，就应明白，立即修去。第四部分，背法让我转变心态。回想学法之路，有时忙起来，懒起来，总有各种理由不练功，甚至有段时间书也想不起来看。但玩手机却能熬夜，乐此不疲。去年新年后，我下决心开始背法，虽然背得慢，但很有收获，许多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内涵慢慢展现出来，有时背得热泪盈眶。以前我的心态比较悲观，总感觉好像活不到终老的那一天，想着总有一天正法会结束，而我总觉得自己是坐在地上欲哭无泪，悄无声息，落入尘埃的那一个，如同一直以来那种虚空感和下坠感一样。我总觉得自己修得很差劲，虽然我认识到了，却总是精进不起来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包裹着我。后来随着背法，一些执着慢慢放下，这种想法慢慢转变了。我想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发愿来这一遭，不管付出多大，也不管结果如何，我的出发点是来证实大法，圆融大法的，而不是为了求这一个所谓的结果的。执着于自己的结果，那不是把结果看得比修炼、比大法都重要了吗？不管我个人结果如何，我都是要证明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师父是来拯救大穷宇宙的，怎么会求个人的结果？ 我的心慢慢敞亮了，那种虚空、胆寒、下坠之感，也是为思为我，这不是法所要的，也不是真我。修一天大法，有一天收获，无求而自得才是对的。这天背到境界这篇经文时，我感觉以前都没读懂过一样。对照法里讲的善者、觉者的境界，我似乎都没有达到。如果你直接问我是一个恶者吗？我肯定否认。但对照法的标准，我才发现，我有些方面还是在恶者的境界。当别人对我不好了，心生怨气；当做的比别人多了，心里不平衡，觉得分配不公。当别人需要我的支持帮助时，我却瞻前顾后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我的妒忌心。第五部分，坚如磐石的初心和真性。西游记中，唐僧蒙观音点化，去西天拜佛求经，观音菩萨赐他宝物，让四个徒弟在西天路上保护他。我就在想，这不破迷了吗？真菩萨显像让你去取经，悟性再差也要去取经了。后来我发现，即使这样，仍然会有对真性的考验。唐僧纵由观音菩萨开示，教取真经，有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谛、四职功曹，以及18位护教伽蓝紧紧跟随。到了难关面前，依然觉得难像山一样高，多次绝处逢生。受到苦难时，他依然感到自己不可活也。而就是这样，他也最终历尽艰难取得真经。我们有师父亲自传功讲法解惑，这个门确实开得很大了。师父说过，到圆满之时，都还会有成与不成的考验，所以不能因为一时没做好而气馁。古人说，勤学如春起之苗，不见其增而日有所长；辍学如磨刀之石，不见其损而日有所亏。只要每次做的比上一次好，就不愁到达不了终点。一些浅见，仅做交流分享。感谢师尊的一路看护和点化，叩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小时的相遇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0日。一天晚上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，当手里还剩下最后一份明慧周报时，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位初中生，他刚刚和同学分开，正走在我前面。我赶上他，将手里刊有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明慧周报送给他，心想这个孩子得救了。我刚走出几步，意外的事发生了，这个孩子追上我，挡着我不让我走，两眼凶狠地看着我，一边说着攻击法轮功的话，一边不停地恐吓我，嘲笑我练法轮功。当了一辈子的教师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仇恨的目光和恶毒的语言来自一个初中生，惊得我一时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心想这个孩子被谎言欺骗得太深，太可悲了。我冷静了一下，看到他拿出手机要报警，
就一下子把他手里的明慧周报抢下来，心想这不能让警察看到，成为迫害我的证据。这一下他更气愤了，也不打电话了，非要我还给他周报，一边又说难听的话，字字句句都在刺痛我的心。我一直没说话，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，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求师父救了这个被谎言毒害的孩子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清晰地知道我该如何做了，开始对着他发正念，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，告诉自己不要被人心带动，不要急于和他辩论，不要触碰他负面的因素，静静地听他说，看看他仇恨的心结在哪，再尽可能地发现他善良的一面。表面上看，是我的沉默让他慢慢地不那么狂躁和仇恨了。他突然说了一句，哎，看你这么大岁数了，想想福多好，为啥非练法轮功上当受骗？他开始可怜我了，看到了他善良的一面出来了，我开口说话了。你这孩子看我可怜，说明你很善良。他说，我不善良。我坚定地说，你很善良。我告诉他，你对法轮功了解的内容都来源于媒体宣传，你可怜我，那我告诉你，在现在的中国练法轮功这么危险，我为什么还要坚持练法轮功呢？在我这个年龄，那时的大学生是很少的，我有高学历，教师职业，这说明我不会轻易上当受骗。我主要给他讲了我练功前后的身体变化。我说，我这个年龄和我的职业，你是个学生，这么羞辱我，我都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修真善人，你说练法轮功的人好不好？他一看我要改变他，又开始狂躁，把他在网上等看到的对法轮功的反面报道说给我听。我说，我知道，但这不是真的。我不急于改变他，一定不能触碰他负面的因素。师父讲过很多这方面的法，我已经给他讲了我自身的经历，讲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。那么，我再从哪方面讲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呢？我想到了六四，我就给他讲了我的一个学生亲身经历中共六四对大学生的血腥镇压，让他从这个角度看到中共的邪恶。他告诉我，他经常浏览国外网络，他相信共产党能干出这个事。我及时夸他是个爱思考的学生，鼓励他多看看国外媒体，你会有不一样的思考。我接着说，今天你把我举报了，你想想我会经历什么。他说，有你苦吃的。我说，你这么善良的孩子，希望我这个老人受那个罪吗？他沉默了。他说，我不举报了，但你把这个材料给我。我说，我不能给你，给你了这成你举报我的证据了。他又开始狂躁，说不好听的话，你不给我，我就举报你。僵持中，他说了很多不好的话，一直用命令的口气让我取下口罩。我稳住自己，一边给他讲真相，一边可怜这个孩子被谎言毒害得太深了。僵持中，他说，你不用跟我讲，让我看看你发的资料，我一定要看看资料上说些什么，我要好好了解了解你们法轮功。我一边安抚他，一边想，他为何又变了？人家想看资料了解法轮功，这不就是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的目的吗？我怎么这么自私，把保护自己不被迫害放在首位，把救人放在了后面，太自私了。我内心还有承认真相资料是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这个不正的观念，此时我已完全不符合法了。我当即在心里跟师父认错，为了启发他的善念，我得和他有个约定。我说，我把资料给你，你不能举报我。他说，好。我说，我相信你，你很善良，也一定守信用。我把周报给他， 这个周报本应该是师父安排我送给他的，这个孩子接过周报，一下子就换了一个人，刚才凶狠、狂躁、仇恨、高傲、鄙视的表现全消失了。他胆怯地环视周围，怯怯地问我，这周围是不是有很多你们的人啊？我说，全世界练法轮功的人很多啊，我们一直坚持啊，你放心，这里只有我，就是有很多练法轮功的人也不会伤害你，你一定放心，我们都是好人啊。我拉起他冰冷的手说，我送你回家吧，妈妈在家一定等你呢。他说，不用不用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心中无限感慨，今天晚上我和这个孩子都在危险中，这个孩子的危险大法弟子都清楚，如果不明真相，这个可贵的生命就无法得救，而他的不能得救是我的责任，是我没尽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，没有达到师父在惊醒中给大法弟子的标准，对谁都慈悲。一个真修弟子都清楚，大法弟子偏离法是危险的，无限的感恩师父在弟子偏离法时对弟子的加持，唤醒弟子的正念。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和这个孩子的一个多小时的相处，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美好，一定能温暖他因仇恨而冰冷的心。我更坚信师父的法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一定能救了他，无限的感恩师父对我和这个孩子的救度，感恩师父的洪恩浩荡。我想到了一句歌词，亿万年的等待就为这看似平凡的纸一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突破自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7日。现将我在两件小事中的认识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对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我家的房子要拆迁时，因我流离失所不能回去，只能是女儿去办理，又因为我家的房子是公房，没有补偿，家里的一切东西要么租个房子放着，要么全部随着房子毁掉，我们都在外地打工，只能选择后者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只要想起原来家中的每一件东西，心里就难受，放不下这个，舍不下那个，生活了20多年的家全毁了。现在的我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在外漂泊打工，经常会觉得很苦很累。每当这时，我就学法找回正念。我本来就不属于这里，在常人社会中只是住店而已，我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。虽然地球上没有一个属于我的房产证，也没有一所固定的房子，但是我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，何况天上才是我真正的家。我来这里就是修好自己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我是神的使者。想到这儿，心里就不难受了。有时思想会反复，为什么反复呢？就是没有走正自己的修炼路，思想境界掉在常人中。师父的法破除了我的人心。细想想，原来家里的主要东西和房子都不是正路来的，是拉关系走后门得来的， 是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要求的。作为大法修炼人，怎么还能留着这些不正的东西啊？它是业力呀，就应该让这些不正的东西彻底消失。其实都是好事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也就不会产生这方面的执着。从表面上看，我在常人中什么都没有，其实我什么都不缺，大法给了我一切。转变观念，什么都有，我最幸福。比如说，常人过日子要花钱，住楼房要花钱，我和常人同样住楼房，不用花钱，还挣钱。我在别人家打工，管吃管住，我的基点是处处都是家。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所有的人和事，能做到身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观念转变了，才能从人中走出来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现在的工作是看护一位92岁半自理的独居老太太，与她相处确实磨练人心。学法时也明白，有矛盾才能提高，要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应该善待她。可实修时就做不到了，比如一听到他喊关门要大便，那个怨恨心就来了，没完没了的拉，而且怨恨心越重，他拉的次数越多，还经常往裤子里拉，每次大小便后都得擦屁股提裤子到大小便，那味儿别提多难闻了。而自带着怨恨心的表现是先吸一口气，迅速拿起便桶，扭着脸皱着眉头直奔厕所，倒掉冲马桶，赶快出来换口气，又是咳嗽又是打嗝，只能是强忍。我和同修说不想干了，他说我一点也不善，要慈悲对待老太太，那个环境是让你提高的，你开始去的时候老人还能自理，现在他不能上厕所了，你想要走了，常人遇到这个事儿都不会走的，何况你是修炼人呢？那不是修去你执着心的好机会吗？我当时转不过来这个弯儿，心里堵得慌。后来想起了师父给我清理环境的付出，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我不能对不起师父，应该珍惜环境，遇到问题不能绕开走，要去面对，把问题解决了，心性提高上来。于是我没有离开。有一天老太太正在解手，我听到她屋里咚的一声，推门一看，她倒在地上，坐便桶底朝天扣在地上，大便溅得墙上门上柜子上床上老太太身上坐便椅子上全是，臭气熏天。当时我的汗毛孔都要炸了，眼泪差一点掉下来，满脑子是愁死了愁死了，无从下手。再一看老太太一脸的无奈，哆哆嗦嗦的很可怜，我赶快问她，大娘摔着没有，她说没事儿。这时我的脑中闪出一念，大便也是一种物质，是呀，我要善待一切生命。这时奇迹出现了，闻不到臭气了。我给大娘洗了澡，换了床单，非常轻松的都收拾干净了。还有一次，老太太说，你给我倒大便时不高兴。我心一动，赶快拿起转法轮一翻。师父讲，大家知道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真能做到，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。随之身体一震，我也得乐呵呵的对待遇到的任何事情，倒大便也得乐呵呵去做。从此以后， 我再收拾老太太的大小便就不难受了，有时也会反复，只要想起上面那段讲法，马上就乐呵呵的好了。我是个喜欢干净的人，现在能做到乐呵呵的给别人收拾大小便，是大法转变了我的观念，是师父救我出苦海，让我从人中走出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选择吃亏和善待他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7日。我今年65岁，在法轮大法中已经修炼27年了。回想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离不开师尊对弟子的看护点化，离不开大法的指导。下面我讲一讲自己看淡钱财，在社会上，在家庭里，善心对待众生的一点修炼经历。第一部分，真心对待工作。我在商场卖内衣，商场里共有6个内衣柜台，有6个老板。我柜台的老板对我很信任，从来不点货，别的柜台每月点一次。我们服务员每个月有工资再加提成，所以每个月开工资都有零头。老板每月都给我凑成整数，我每次都把多给的钱退给老板。老板高兴地对别的柜台服务员说，你看，我家的服务员多给钱都不要。我在卖货中不改记录本，卖多少钱就记多少钱。有一天，一个女士来我柜台要买一条秋裤，要大红色的。我从柜台拿出了一条质量好的，而且我卖的价格不高，就25元。但是这个女士又去我旁边的柜台看，那个服务员一听他要买大红色秋裤出国穿，就把自己柜台的货拿出来卖38元，但是质量没有我给这个女士拿的好。这个女士买了，她认为东西越贵越好。临下班前，那个服务员问我卖的怎么样，我说我卖的价格都低，不像你一条秋裤卖了38元。没想到他说，你别这么说，如果老板看我记录没有这个钱，那算怎么回事？我心想，你明明卖了38元钱，怎么不承认了呢？这时我明白了，他没有把38元记在本上，而是写了其他的数字，然后剩下的钱自己赚下来了。后来他的老板把他辞退了，在这方面，我的老板对我非常放心。如果我给老板丢了货，也主动告诉老板。有一天快下班了，其他服务员有的上厕所，有的去买东西了，就剩我和另一个服务员在柜台。当时店里没有几个顾客，这时来了一个顾客要买内衣，我拿出两套他都没满意，我又打开两套让他选，他满意的选了一套，其他衣服都堆在了柜台上。另一个服务员问我卖了，我说卖了，他的脸朝我柜台方向，我是背着柜台，我俩又唠了一会儿。等我回头要把堆在柜台上的衣服收拾起来时，发现少了一套衣服，这套衣服丢得挺蹊跷。这时其他服务员都陆续回来了，我说我丢了一套衣服，他们也觉得奇怪。有的人说，你别跟老板说了， 我说，不行，我必须告诉老板。有一天老板来了，我就把丢衣服的事说了一遍。老板说，算了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我说，不行，等开工资时，你就把这套衣服的价钱扣下。老板很感动，说，现在还有这样的人。老板看我执意要赔，就按进货价从我工资扣除了。那时我们如果一天不休息，天天干，能挣800元钱。我是干一天休一天，每月工资加提成也就是400元左右。有一次老板的母亲住院，有一个警察的母亲和老板的母亲同住一个病房。这个警察是男的，闲谈时谈到了法轮功的话题。老板说，他们可好了，都是在做好人，就把上述事情讲给了警察听。当时有人说，你敢在众人面前宣传法轮功？老板说，他们好就是好，我才不怕呢。在那个环境下，老板能说出一句正义的话，真是了不起。后来商场要进行改造，所有柜台全部搬出去了，我老板的生意也就不干了。其中有一个老板在其他两个商场都有柜台，有一个商场缺一名服务员，我的老板向他推荐了我。我所在的这个商场不强调年龄大小，也不需要带工牌，而这个老板所在的商场对员工要求挺严格，年龄要求在35周岁以下。我当时已经40多岁了，我说我已经超龄了。他说，你去吧，我跟领导说说。我说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年龄，他们同意我就去，不同意你就再找别人吧。我在上班的同时，商场管理人员也在给我办上岗时胸前带的标牌。我这几天货卖得很好，我主动向顾客介绍商品的质量，也热情地向他们问话，顾客看我态度好也就买了。卖了一个星期的货时，工牌下来了，我拿过来一看，不是我的名字。我打电话问老板是怎么回事，老板说，找另一个商场的服务员替你办的，要按你现在的岁数，商场不允许上岗。我说，这不是弄虚作假吗？我带着他的工牌上岗，这不符合真呀。老板说，哎呀，这也没什么，我也不是叫你犯罪。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必须得按照大法真善忍去做。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他还要说服我。我说，这几天上班全当是给你帮忙了，工钱我也不要了，你再找其他人吧。虽然给他白干了几天，但我心情是愉悦的。第二部分，吃亏让人，处理好家庭关系。我丈夫兄妹六人，丈夫是老四，有三个哥哥，两个妹妹。我们与婆婆家离得最近。在修炼大法前，我和婆婆两年不说话，不登门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我按照大法去做，有好吃的我经常给他们送去，经常带婆婆去洗澡。婆婆经常跟亲戚说，我自从学了大法变了个人。我经常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婆婆真心相信大法好。婆婆86岁时去世了，之后我就每天给公公做饭送饭，公公给我钱我也不要。我告诉他，我就是按照大法做，孝敬老人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这样说，公公不相信，就以为我图他什么，是钱还是房子？公公自己有钱也舍不得花。有一次我给公公家擦玻璃，窗扇都推不动了，因为泥土把滑轮都堵了。纱窗网和外框都是用胶带纸粘的，我就找换窗户的人，做了三个纱窗，换了滑轮。公公怕我叫他拿钱，坚决不换。我说，我拿钱。换好了，公公也挺高兴。公公穿的衣服、用的被套、床单，我都拿回家洗好后，再给他送去。 有一次公公要吃烧茄子，我不会做，我就会做炖茄子。给他送去炖茄子，他说不好吃，我就上饭店买。还有公公爱吃糖醋鱼，我也经常上饭店买给他吃。中共病毒疫情三年中，我们克服了困难，把公公照顾得非常好。我丈夫的哥哥们都很感动，说多亏了你们。我说感谢大法吧，都是大法的威力。到了后来，公公知道了我们是真心对他好。有一次他跟我丈夫说，把房子给你们，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一间半，公公给的房子是三间。我丈夫说我不要。我公公说，你不要房子，给你钱吧。我丈夫说，钱我也不要。因为我跟丈夫说过，你爸以后不管给你什么你都不能要，咱就是孝敬老人。我公公为难地说，这可怎么办好。我公公从有病到卧床只有半年，五个儿女轮班照顾，因为三白哥肺部做了手术没给他排班，两个小姑子大的干了七个班不来了，说心脏病犯了，小的干了几个班也不来了，组团旅游去了，照的相在群里发，我公公很伤心。我大姑子从结婚就住在娘家，直到她女儿上初中才回自己家。她女儿上大学这几年学费都是我公公出钱，还经常来跟我公公要钱。两个小姑子住院都是我公公出钱结账，他俩的养老保险金都是我公公替他们交。我和大姑子同年失业，公公替我大姑子交了11年养老保险。现在公公卧床，他们都不来了，我公公能不伤心吗？我公公对我丈夫说，我对不起儿子啊。正因为这些事，我丈夫对他父母怨恨心很大。刚一开始我给老人送饭，要买菜做饭送饭，我丈夫从来不帮忙。我经常开导他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做的好事坏事善事恶事都是在给自己做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这是我在大法中领悟到的理。我丈夫差一年要退休的时候说，我怎么不知心疼老婆呢？在大法的感召下，他终于生出了善心。以前下班他就在外面看别人下象棋，后来他下班就赶紧回来帮我忙。他退休以后把买菜做饭送饭都给接过去了，还成了照顾老人的主力。有一天我公公把他这些年攒的钱房证都交给了我丈夫，并告诉说不要告诉其他人。我丈夫回来跟我说了这事，我说这事得跟他们说。丈夫说，我先保管着，以后我会把这些交给他们。我公公中年97岁，办完老人的丧事后，我丈夫当着他们的面把所有的钱和房证都交给他们了。所有费用扣除后剩下56万元钱。我跟丈夫说，咱们放弃继承权，什么钱呀房子咱们都不要。丈夫说，你这样做他们会不理解的，咱们也别搞特殊，大伙都平均分吧。我说，我也不强迫你，如果他们要多给你，你可不能要，咱们是孝敬老人，不是想多得点钱。丈夫说，这我能做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在我大伯哥家商量分钱的事，我二伯嫂三伯嫂都去了，我没去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这些事和我没关系。有人说，老四两口子这些年付出的多，应该多给1万元。我丈夫说，老人在的时候给我钱我都没要，这1万元我也不要。最后大家平分了。事后我二小姑子打电话给我丈夫说要断绝关系，因为他没有多得钱，跟他结比他吃亏了。他给其他哥哥也打电话要断绝关系，几个哥哥都气得够呛，我听了心里也不平衡了。 以前的事只往上犯，我给你多少衣服，上我家来，看好了就要，说这件衣服不适合我穿，她穿上好。那是我妹妹给我买的新衣服，我说你穿上好，你就拿去穿吧。有一年快过年了，女儿给我买了一件外衣，正好二小姑子来我家，看好了这件衣服就要，我说给你吧。她喊我女儿说，小姑拿走了，把我女儿给气哭了。二小姑子每次住院我都去看她，给她钱，不是500就是1000元。我和她四哥照顾她父母20多年，这次分钱我们也没有多要，她不但不感谢，还来电话要断绝关系。但是我想到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和她一样。后来他们把公公留下的房子卖了，把卖房子的钱多给了二小姑子10000元，她这才觉得心里舒服了。他们商量分钱时，我二伯嫂三伯嫂又都去了。大伯哥很不高兴，对我丈夫说，他们都把老婆弄来是怎么个意思，我能少给他们钱吗？来了不要紧，还发表意见，你看某某指我，你回去替大哥谢谢他，这些年多亏了你们。我邻居跟我说，你婆家仗着有你了，你学大法不贪财，做事公正，要不然你婆家和社会上一样都能打乱套了，这大法就是好。我在母亲家也放弃了继承权，把房子过户到弟弟名下，我不但对老人好，对家里的人也要好。三个大伯哥过70岁生日时，因为我公公在，他们没有大办，只是在自己家过生日，我分别给他们每家1000元钱。大伯哥过80岁生日，我又给了他2000元钱。我们也只是靠退休金生活，但是把钱财看淡了。我丈夫有2个姨，1个姑姑，我们几乎每年都买东西去看望姨母家，我们每次去都给钱。孙子辈儿共8个孩子，从他们出生到百天过生日，我都主动去给他们送钱，每年过年都给他们压岁钱，亲戚们对我们的为人都很认可，我们家很和睦。他们都知道这是因为我学了大法做好人才做到的，亲戚们也早都散退了。有一天我丈夫和女儿说到我公公家的事，丈夫说，咱们家还行啊，没有像别人家那样打得都报警了。女儿说，咱家还行是因为你和俺妈没有去争，给也不要，要不然也会打得不像样了。我丈夫说，在这一点上我挺感谢你妈的。我说，你别感谢我，感谢大法吧，是我修炼大法了才能做到的。是的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其实我跟大法真善人的要求相差太远了，但是我听师尊的话，善待所有众生，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七旬老人遭车祸，康复过程打破常规认知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7日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中说，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。相信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这样的亲身体会，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能使家人受益，也能使相信大法的世人受益。我妻子亲身经历的一场严重车祸就是见证。2023年8月23日午后1点30分，我妻子过马路时
在斑马线上被一辆出租车撞翻在马路上，被120救护车快速送进医院抢救。经医生照片检查，结果为双大腿骨折、盆骨粉碎骨折、左肋骨骨折四片、右肋骨骨折两片、左肩锁骨骨折。最危险的是盆骨粉碎骨折会造成大出血，一经止不住血，因失血过多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医生一边把我妻子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，一边给家人下病危通知书。我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，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事？是我哪里有漏，被救治里钻了空子，影响我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。我认真查找自己近期的修炼状况，一找吓一跳，因为我和妻子都退休了，生活清闲，有羡慕常人那种游山玩水打麻将的安逸生活之心。我认为自己是老弟子了，对大法也有一些认识了，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，以完成任务式的心态对待修炼，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常人。我妻子还没走入修炼，但她很支持我做所应该做的事，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即使妻子住在医院，我也没耽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，加强学法，加强发正念，不断清理我与妻子的空间场，归正自己不符合大法、不利于救度众生的言行，不断地清除旧势力对我的干扰破坏。你妻子怎么都不平安，还出车祸了。不断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和我妻子的主元神，让我妻子的主元神明白而又清醒地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得到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妻子也就渐渐地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一天比一天好转。由于我妻子在重症监护室一直坚持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他于9月15日就转入普通病房，历时22天。被车撞断的盆骨和双大腿骨。在普通病房里，我让妻子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师父在红营寺对联中说，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我妻子坚持敬念师父的这段讲法，他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，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身体状况一天一个样，主治医生觉得很吃惊，这么严重的骨折，接骨分两次进行，每次手术长达7-8小时，又这么大岁数，70岁，怎么恢复得这么快，这么好，真是少见。医护人员更惊奇的是，他们认为我妻子即使能保住生命，也会瘫痪或离不开轮椅。我妻子的情况完全打破了他们的常规认知，60多天就能自己站立起来走路了。在现实面前，医务们不得不敬佩法轮功的神奇，消除了他们对法轮大法的一些误解，从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认识了法轮功。我妻子心里也十分明白，因为他相信了大法师父，大法师父就给了他福报，因为他相信了法轮大法，大法在他身上就展显了神迹。他于11月11日康复出院，历经80天就痊愈回家了，现在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，不需拐杖也能自由行走了。师父在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中告诉我们，宇宙是公平的，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，做坏事就要偿还，今生不还下生还，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。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，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，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，对哪些生命不好，因果报应，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。师父在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中又说，德与失的表现在现实中看上去就如社会的正常表现一样， 根本上是生命自己造成的前因后果。但是有与没有，得与失，在人类社会的表现上是符合人类社会状况的。所以人生在世，无论你的生活贫富，一定要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保持善良，敬天敬神，乐于助人，这样就会积下福德，来世就会有福报。但愿能看到此文的有缘众生，在这真真切切的事实面前，用你先天的善良本性衡量一下，在历史的今天，为什么会传出一个法轮功？中共为什么历经26年，及古今中外的邪恶之大权来残酷迫害，都动摇不了大法弟子的坚定信念。请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万古圣缘，救度众生的法轮大法和大法真相，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与三退，退出你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，保平安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 档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